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早安。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信息。那么我第一个礼拜我都要分享教会的意象，灵魂体的兴盛合一。这包括教会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上次讲过灵魂体，灵是 spirit，魂是 soul， 体是 body， 体就是我们的四肢五官，法夫受之父母，魂是我们的七情六欲，意志情感，灵是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那一点点的气，但是却是最有能力的。哈利路亚。上次讲过灵魂体，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是当下灵魂体，也就是说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的灵魂体的处境如何。因为这是一个 post pandemic 后疫情的时代，什么都会变。如果我们说21世纪是从911开始的，那么2020年是从疫情开始的，是一个完全一个不同的时代出现了，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会跟各位分享，第一，我们要谨慎免得迷惑了；第二，我们要再一次的不要惊慌，不要气馁，而且我们要做信望爱的不倒翁。最后，我们不要疑惑，不要摇摆。那么，我结论就会跟各位来分享雅各书上面说的：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嘛，但是鬼魔也信啊，却是战兢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来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，愿你来高孩子的口，还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耳朵，愿你的话语能够扎人的心，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当下就是现今 today， 是不是？我们处在什么一个环境中间呢？这是我们的灵魂体的处境。第一就是瘟疫横行啊，在启示录第六章他讲说白马弓箭，骑着白马的张弓射箭，就想起诗篇91篇说白天射人的箭，还有夜间运行的瘟疫，在启示录里面就真的出现了，骑着白马的张着弓射箭。今天这个瘟疫 COVID-19 处在什么状况啊？快结束了。我讲说美国8000万还少算了一点，我这两天看美国超过1亿了，1/3的美国人都得过。那么最近这个玉兴在网上面他就讲说香港，哎呀好凄惨哦，35万，一天增加5万个人，这个瘟疫真的是让整个世界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了，除了这个瘟疫横行以外，物价也高涨，是不是？美国在1月份的时候它的物价达到 7.5%， 3月份开始它要升息了，那整个又要再变，是不是？全世界的生产力都降下来了，再加上贸易战，再加上利息要升，再加上钱银收紧了，这一切的一切要让整个的物价要到最后连有钱都买不到东西。所以我常常跟师母说赶快去 囤点东西，多买几包米，多买一些罐头不会坏的东西，然后都留到，是不是？瘟疫横行啊，其实你说是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啊？我越来越感觉到是人祸。前两天我听到意大利居然有一个官员说啊，自从这个瘟疫横行了以后呢，我们死了一堆都是老先生老太太，国家省了11亿，你说这是不是人祸吗？有人会这么想啊，哎呦，就是老先生老太太都走了，我就不用付他福利金了，不用付他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要走了，美国政府也用不着每年付我3-5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变成是人祸了，物价高涨也是一样嘛，也是人祸了。同时战争也要发生，已经发生了嘛，乌克兰、苏俄，甚至于台海的危机，甚至于北朝鲜，甚至于中东等等，甚至于油战争又要开始了。启示录六章讲说，骑着红马的，带着刀在那里砍人呢、啊。所以国攻打国，那个时代瘟疫又把它改变了，改变的比911还要危险，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，饥荒也发生了，是不是？在启示录第六章也讲说，他说黑马拿着天平，也就是说天灾人祸，他拿着天平并不是表示说他是公正哦，他是称称看你有几斤几两啊，一大堆人通通一起称啊，那人不当人看了，是不是？黑马出现了，最后暴乱还有死亡就发生。启示录第六章又讲到第四匹马是灰马，他拿了镰刀啊，他不是说大丰收的收割啊，他是来收割死亡的，他是撒下死亡，他来收割人命的，他来收割整个世界的。啊，当下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政府啦、媒体啦、民工打民，我尤其是看这个媒体的消息啊，没有一个是真的，通通是假的，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。你自己想想看，我有的时候看台湾的国民党骂执政的民进党说，你政府撒谎应该下台，我心里偷笑啊，政府撒谎，全世界政府都在撒谎，当今我们活在这世界里面的，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政府撒谎吗？老百姓其实我都无所谓，你只要给我安居乐业，有饭吃，日子过得好，至于什么我都并不在乎了。你想想看，在美国为什么电动汽车发展不起来啊？油公司要把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利益问题嘛。在美国为什么喜欢打仗卖军火呢？这些军火商的这势力也很大的，为什么一边倒向以色列呢？犹太人的权力也很大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的当心到不要变成一个世界末日。我也是看网上面讲的，保加利亚有一个盲眼的聋婆，他就真的假的不知道，就是反正搞不好也是假的，说他什么就已经预言这些世界的事情都要发生的事情。还有印度的一个神童叫阿南德，阿南他也是讲这个啊，最近还在讲什么台海的战争、乌东的战争，还有中国的推背图，都讲到这些事情。当然有的时候很牵强，那么你一个事情他每次都是讲出来很中性的，你一个事情两边都可以跑的，这都很难讲。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谨慎，因为我们活在当下这个世界， 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的国不在这世界，是不是？当这一些变得危险的时候，耶稣说，这个这一些都要来临的时候，门徒就问他说，说耶稣，你降临的日子还有世界的末日有什么征兆啊？在我们刚才念过的，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4:4-5，耶稣回答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所以耶稣要我们要谨慎，免得迷惑。对的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。所以耶稣要我们要谨慎，警醒，不要迷惑。我跟你讲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受到异端邪教、假先知、假基督的迷惑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先讲这个例子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台湾有一批基督徒啊，从台湾搬到德州，一大堆人啊，在台湾卖了家产，全部到德州，到一个地方叫做 God's Land， 神的地啊。他们说神跟他们讲，启示他们搬到这个德州的 God's Land， 然后在那里买地置产，后来啥事都没发生，在那里呢好像荒郊野外一样，通通又陆陆续续就回去了，就是受到了迷惑。神从来没有说啊，我们可以免去苦难，神要炼尽我们啊，有的时候用苦难来炼净我们。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也不要说，神啊，你不要让我经历到这些，哦，就让我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的，最后你把我接住，没有这种好事。神要炼净你，要磨练你，你倒要求说，神你给我足够的力量，让我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诱惑试探，让我能够再一次能够持守的神。所以许多的假先知、假基督、邪教跟异端，譬如说是东方闪电，那么来到北美叫做全能神，那我有的时候也看到他们在网上面放些唱歌大型的布道会，也是很不错的，但是他们的最终的那个有偏了，是不是？甚至于有的人说，神你要是不是不爱我，那你爱我，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呢？是不是？要不然你就不是全能的神，你如果是全能的神，你应该胜过这一切啊，把世界的和平带来啊。但是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，你们不要认为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像他登山宝训说的，谦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谦卑的人，或者是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或者是什么，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的，这世界上面就争夺抢夺，是不是？这一切在在的看到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是久待的地方，甚至说不定会很快的，这世界的末日也要来临了。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我们的神，因为马太福音他第26:41，他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怎么样才能够免得入了迷惑呢？你要警醒祷告，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，你要读经，你要知道圣经上面是怎么讲的啊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，但是你如果参考圣经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，就要能够真理分辨出来。你如果听到有人冒主的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说他是基督，说什么什么等等，那很可能 还不真的是。你要看他结什么样的果子，你要看我们自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。我记得我1995年来到西雅图，恰伊也是那个时候来的。那个时候就有人跟我说，西雅图人家说是往后来是一个宝地啊。我越来越看是一个宝地啊，你知道吗？加州以前中国人都在加州，哇，一天到晚野火烧不尽，又是地震的，又是火灾啊。西雅图啥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也不能讲过头了。你说东岸，哎呦，那也是雪灾、风灾，什么一大的龙卷风的，真的也是不好。西雅图还真是宝地呀、啊！所以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，我们要来向耶稣说的，要谨慎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因为这一切很快都要发生，渐渐你都看得到。假基督越来越多，假先知越来越多。那么耶稣跟着说，第6-8节，我们来念：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好的，国要攻打国已经开始了，民要攻打民也已经开始了，世界上面已经朝着这个末期来发展了。那如果我们再看到饥荒发生了，现在听说好些地方都已经开始饥荒了，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失掉平衡，跟国家已经没有力量，物价涨得不像话了，饥荒要发生了。地震，如果再看到地震那就很明显了，是不是？前段时间的东加的 Tonga 地震不是吓死人吗？听说日本的地震那个火山也在开始活动了，听说大峡谷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那个火山也开始动，这个我们这里的雷诺火山也开始动，我们这里的这个 Mountain Rainier 啊，雷诺火山也在开始动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啊！这是耶稣在2000多年前讲的，差不多了，也该来了，是不是？哇哦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真的会饥荒吗？哎，你觉得你真的会惊慌吗？耶稣有没有惊慌过啊？有没有气馁过？耶稣有。有一次啊，耶稣为了那些拒绝悔改信神的人哭泣，他在克西马利园里面，他哭的说，马可福音里面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了，真的很气馁，心里面很忧伤啊，为这些世上的人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也知道他要走了，他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，而且他看到12个门徒，我走的话你们怎么样？你们可以扛起这一切吗？你们能够为我来得人得到这个世界吗？感谢神，虽然我们努力在做，但是我相信神他继续的要保守带领我们的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不要惊慌，不要气馁，我们要怎么样克服我们的心里面的害怕、恐惧、惊慌或者气馁呢？是不是？那么最重要第一点就是转向神，那么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领受他的话语，因为他的话语就是他的应许，然后我们要领受他的力量、他的保守，得到他的祝福、他的恩典。约书亚记1:9，当约书亚带的大军，摩西死了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你想他心里害不害怕？他那么几十年来啊， 七八十年来啊，他跟着摩西啊，他都是当副手。今天忽然间，好几百万的乌合之众，当然也经过神操练的四十年，交到他手上，他能不害怕吗？但是神说什么？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是，然后他说：“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你碰到什么困苦患难，甚至于 everything not going your way， 许多事情都不对劲的时候，你难免会气馁，你难免会惊慌。但神说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。我们来看一个人叫做保罗。保罗在哥林多书他说，我被鞭打了三次，每次三十九下，被棍子打了五次，他差点被打死，被人家石头打了一次，遭遇船难三次。他说我在海上漂流，我遭遇江河的水险，我遭遇水的险，我甚至于许许多多的危险。然后他说，来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你想他的生活，他的日子多么的难过，他不惊慌，他不气馁，他不害怕吗？但是末了他向着标杆直跑，为要得到从上头来的奖赏。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你如果读圣经，有的时候真的心里面好难过的时候，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，哎呀，禁不住两行泪就下来。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这一切事情，他都经历过这一切事情。但是神说，我是你的安慰，我是你的诗歌，我是你的带领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是你的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要做希望爱的不倒翁，是吧？不倒翁是你把他打倒，他就咚又起来了，你打他一拳，他又咚又起来了。因为十二到十三节他说什么？行不法的事真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安慰，给我们的启示，给我们的应许。你会看到很多不法的事情。那么我最近因为现在是脚慢慢好了，也在家里面躺了大概两个月，那么比较不常常出去了。我相信我以后也不会常常出去，顶多是曾经结伴去游山玩水去，真的不要自己一个人往外跑。这个真的不法的事情的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被教育，我们愿意活出一个爱人的，但是许多人他心里面失了平衡，甚至于他自己过得很不好，他不希望看到你过得好。但是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真的要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帖撒罗尼迦一章三节啊，保罗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，纪念我们的什么？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主耶稣基督降临所存的忍耐、信望、爱。信心所做的功夫，意思是说啊，我们不能说我信神啊，但是你一点行动都没有，你知道活出来的样子就不像信神的样子。碰到需要出力的时候不出力，需要出钱的时候不出钱，甚至于对教会的事情读经祷告，我们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，连我为他受洗过的都有这种人，从来没看他读经祷告，小组没有来过一次。求神也赦免我们，因为如果我们受了洗， 只等着上天堂，真的很难讲，你知道，神要我们得了救以后，我们有一生之久可以成圣，然后我们可以得荣耀。如果你没有成圣，你只是得救了，成圣是奖赏，你知道吗？你天堂可能有位置了，有一席之地，但是你没有奖赏，这个很害怕的，是不是？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必须信心所做的功夫，信心要做什么事情，让人看到你的信心。摩西举杖，洪水就红海就打开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摆上祭坛，摆上他的儿子以撒，神就与他立约。信心所做的功夫，不是说一点都不愿意出，没有任何信心的行动。雅各说，耶稣的弟弟，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，那是死信心啊，是不是？在迦南地，在迦南平原有两个湖，上面是加利利海，渔产丰富，它那个水是从黑门山过来的，然后透过约旦河水流到下面，这个湖叫做死海，只进不出，就死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海里面没有生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有行动。就好像四个朋友扛着摊子来见耶稣求医治，一看人这么多进不去，爬上屋顶，把人家屋顶凿个洞，我相信他事后要赔人家了，是不是？把耶稣降下去，降到耶稣的脚前面，病人摊子，一个摊子。然后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见他们有信心，就是起来拿起那褥子走吧。这就是神要看到，是不是？耶稣来服侍在路旁，结果瞎子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这耶稣就停下脚来。你要让耶稣看到你的信心，你要让耶稣听到你的求救的呼声，他就为你停下脚来。彼得看耶稣走到海上面，他说我也要走到海上面，他就走到海上面，忽然到了床边，他向下一看风浪，他就砰咚一下掉下来，他就大喊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一把把他抓起来，你这小信的人啊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当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活出我们有信心的行为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不完全，我们做的只做到八成或者六成或五成或三成，但是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，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因为得救而借着读经、祷告、服侍、奉献、传福音等来成圣，那我们就可以得荣耀。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要等着上天堂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爱人是很不容易的，会受劳苦的。我最喜欢讲，就是有没有听人讲说，我的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，表示说你这个爱心怎么样，不被别人 appreciate， 人家没有得着，或者人家认为理所当然的。这个我们爱都是要这样子，有的时候爱不下去了，爱要付出代价的，是不是？最明显的就是父母爱孩子，不是吗？孩子一天到晚惹父母生气，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父母说，我家的孩子真是每天让我高兴的不得了，从来不叫我烦心，功课都第一名的，甚至于怎么怎么的，没有这样子的孩子，都是让父母烦心。 那么父母为爱付出代价，这是我们要再一次凭着信心我们说的爱心所付的劳苦啊！有的时候叫我们爱不下去，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向他来呼求，他把那属天的大爱降在我们身上。我也巴不得神跟我们来到我们面前说，啊，陈燕啊，你爱我吗？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罗荣啊，你爱我吗？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让神来再一次呼召我们，因为他用那个爱他得到彼得，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初代教会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所盼望的？没有。甚至于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也死了，他有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？也没有。到了现在可以看出有了吧，他的子孙都如天上的星，都如海边的沙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要患难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要等候。那么在我们忍耐等候，就是警醒自守，不要发怨言。上礼拜我们的王弟兄他讲说，在旷野地的时候，他说百姓发怨言，是不是？他说英文那个怨言叫什么？ Reasoning。 百姓向摩西讲道理，我对你不对，你对我不对。真的是，如果你有爱的话，讲道理真的讲不通。家里面不是讲道理的地方。假如家里面你讲谁的功劳大，谁赚的钱多，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谁做的事情多，谁做的事情好，我煮了饭你就要去给我洗碗，我扫了地你就要出去除草，这个就是在讲谁对谁错，谁多谁少了，就少了爱了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我们都是有爱的，不是吗？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是不是？那么英文说是 Home is where you hang your love， 你的家就是你把你的爱挂在那边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跟着耶稣又说，这个经上面讲说不要迷疑惑，不要摇摆。迷惑跟疑惑又不一样，迷惑是说被人家欺骗蒙蔽了，说他是假基督，说他是先知，说他是什么。那疑惑是自己心里面对神起了疑惑了，是不是？对神的应许，神的恩典祝福，真的吗？我真的有天堂吗？盼望吗？这就心里面起了疑惑，又开始摇摆了。马太福音24章34到35节，来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神的话是不能废去，甚至说连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不能改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华沙有一个圣经公会的一个总部设在华沙，那么就是波兰的首都。那么华沙受到轰炸，结果整个华沙都被炸平了一样，唯独圣经公会稍微受损失，然后他门口有一个短矮墙，有一个牌子完全没有受到损害，它上面就是写的是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啊！换句话说，我们人会倒下去，我们人会走，我们的财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走，甚至于像我家都已经走了一半人了， 甚至于有一天我们自己都要走，是不是？早走晚走都要走，连天跟地都要废去，唯独神的话却永远长存的。诗篇148篇39节，他说：“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”列王记上他讲到，记得吗？加密山求雨，是不是？亚哈水鲁王年间呢，因为天必塞，3年6个月不下雨，所以饥荒干旱，所以亚哈水鲁王就怪这个以利亚，以利亚说不是不是我的，我能不让我们到加密山去求雨，你带着你的先知跟耶洗别的先知我们上去求雨。结果求雨求雨嘛，耶洗别的先知又用刀砍自己，又叫又呼，呼天呛地的，一滴雨都不下来。但是以利亚跟这些百姓说，你们心意，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为什么一言不答？有疑惑，摇摆。以利亚就看出这些老百姓在巴利跟真神之间摇摆。顺便一提，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。所以当后来雨终于下来的时候，老百姓呼叫什么？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而且是伏伏在地。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他们是在叫以利亚，以利亚，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，是不是？雨降下来，就让老百姓开口，还伏伏在地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不再疑惑，不再摇摆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有的时候会疑惑会摇摆，那是人免不了，我们的信心有低落，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像爬山一样，爬上爬上爬下，然后爬往下走一下，然后又上去一下，然后往下又走一下，但是越爬越高，越爬越高，最后就到了山顶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刚才我们说雅各书2章19节，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有的时候信神还信到你一知半解，不知道信的是什么，信到没有行为，信到没有让神看到。但是鬼魔都知道耶稣是基督啊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要笃信不疑到鬼魔战惊，而且要撒旦退去，好像彼得说的，撒旦退我后边去，是不是？撒母耳记上17章24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巨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，来到辎重营战场，是不是？我们惊慌，我们害怕，我们受到迷惑，甚至于当他哥哥说：“哎，你一个小孩子，你不放羊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大卫可是一点都不受到迷惑。当扫罗说：“我的军装给你穿”，大卫说：“不要。”甚至于当这个巨人哥利亚站出来的时候，大卫说：“你是靠你的力量，我靠的是我耶和华神。”是不是？大卫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他来到辎重营战场，就是最前线了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